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弟兄姐妹，但愿在这一刻，如果我们有任何的忧愁重担、压力病痛，好不好，我们将这一切难处卸在神的手中，在这一刻让我们轻神地来到神的面前，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光照，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让我们谦卑地来领受上帝宝贵的话语。今天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地学习创世纪第31章，雅各动身离开巴旦亚兰。那么在之前我们已经学习1到16节，让我们知道雅各思念他的故土，想要回去他的故土。那当然也是因为他发现他的舅舅拉班的态度不一样了，表情不一样，不如从前了，也听到拉班的儿子们所议论他的话，因此他就请听神的声音。上帝对他说，你要回你父你祖的地方，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于是雅各就和他的两个妻子，也就是拉结跟利亚商量，而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愿意跟着你走，凡神所吩咐的你只管去行吧。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其中的17节一直到21节，所告诉我们的是雅各背着拉班逃跑。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创世纪31章17节到21节。17节到21节，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捡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创世纪31章17节到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创世纪第31章17节，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雅各就起身了，然后让他的儿子们还有妻子都骑上骆驼。弟兄姐妹，他要把他的妻子儿子都带走。的确，我们要和我们的妻子孩子们在一起，也引申到我们不单单要自己爱主追求主，也要带领全家人归向主侍奉主。这也是约书亚记24章第15节所对我们的提醒。雅各就起身，让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了骆驼。18节，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兄姐妹，雅各不单单带着妻子儿子走了，他还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到所积蓄起来的一切的牲畜财物。那么弟兄姐妹，雅各的不告而别， 这种行为似乎非常不合理，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环境之下，恐怕也容不得他自由的离去。所以他就带着儿子、妻子，带着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财物，就往迦南地去，往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的确，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所处的环境容不得我们自由。信徒所处的环境，很多时候如果是不容许我们自由的侍奉主，那么弟兄姐妹，但愿你我能够更多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更多的知道上帝如何带领我们，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的脚踪行。现在雅各带着他的儿子妻子骑上骆驼，又带着他所得的一切牲畜财物，要往迦南地去，往他父亲以撒那里去。十九节，当时拉班捡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弟兄姐妹，当雅各带着儿子妻子跟财物牲畜离开的时候呢，舅舅拉班捡羊毛去了。那么拉结呢，偷了他父亲家里面的这个神像，当时亚兰人家家供奉雕刻的偶像，作为他们家的家神，而这个家神是可以用来占卜的。您可以参考创世纪30章第27节。迷信呢，它会为全家带来平安和好运，据说呢，它又可以作为分配产业给儿子们的证据。那么这就是家中的雕刻的偶像神像。这里告诉我们，当时拉班已经去捡羊毛去了，是指他离开家到羊群所在之处。那么相隔呢，如果我们参考30章36节，有3天的路程，所以一时忙着不能分身之际，这时候呢，雅各就带着他的妻子儿子们要走了。而他其中一个妻子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弟兄姐妹，我们心里如果真的在基督以外另有所爱，以致取代了神的地位，他就是我们的偶像。就好像拉结走就走了，你要跟随你丈夫的神，但是他竟然在那个时候偷了他父亲家里的神像，那一个供奉起来的雕刻的偶像。20节，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弟兄姐妹，雅各窃取了、夺走了亚兰人拉班的心机，这是原文，因为他没有告诉他，于是他就逃跑了。21节，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弟兄姐妹，他和一切所有的都逃跑了，还起身要过大河，面着基列山，向着基列山走去。基列原文的意思是多岩石的见证之堆的意思。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雅各是起身过大河，也就是渡过了伯拉大河，后来是称为幼发拉底河。他过了这条大河，于是面向基列山行去。基列山是指约旦河东岸的山地，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他朝西南方而去，要回到他的本乡本土。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的学习创世纪31章。创世纪31章1到16节是雅各思归故土。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17节到21节，雅各背着拉班逃跑了。那么后面的经文从22节到29节告诉我们，拉班追上了雅各。30节到42节是雅各跟拉班之间的争执，最后43节到55节，拉班 和雅各最后立约分道扬镳。这一整章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看到雅各动身离开巴旦亚兰，要回去他的本族本乡，这也是上帝对他的引导和上帝对他的吩咐，他愿意遵照而行。弟兄姐妹，但愿你我也在每一时每一刻细心聆听上帝的声音，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对你我有所提醒和帮助。那么如果有任何感受感动，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好吗？那么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份礼物叫做我的祷告簿。我的祷告簿，这本专属于你的祷告簿，记载了所有你跟上帝祷告的事项。当然这本专属你的祷告簿里面有主导文，也同样的教导我们该怎么样祷告，怎么样使用这本祷告簿。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圣经经文，有很多的学者所告诉我们的，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属灵的话语。希望这本祷告簿让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亲近上帝。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索取我的祷告簿。您的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那么真理之光节目的我齐云才会收到哦。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跟西方教会相比，中国教会在家长制传统的延续下，较为强调牧者权威，容易借由要求基督徒脱离社会，加入所有的教会服事与活动，来强化对会友的控制。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将父亲的样式显明在中国的众牧者心中，帮助牧者在你的爱中切实做儿女，从而懂得按照天父所做的来带领教会，成为会友的属灵兄姐。愿中国牧者有合宜的安全感及价值感，以引导代替掌控，栽培成全会友而不压制他们，在教会中营造彼此相爱的家庭气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Thank you.